陷阱卡是游戏王牌手中必放的卡片，每次翻开覆盖的陷阱卡都让战局变得高潮迭起。但是你知道吗？效果过强的陷阱卡可是会让游戏走歪的。在游戏王史上就出现过不少效果太过逆天的陷阱卡。今天我们就来介绍这些强到作坏的陷阱卡们。Hello， 大家好，我是鱼渣，欢迎来到全新一集的渣哥来解说。感谢大家对于上一支融合怪兽的热烈回响。今天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些特别的陷阱卡。大家都知道，在游戏王中牌组的组成包含了怪兽、魔法以及陷阱卡。那在其中又以陷阱卡最能为战局带来出乎意料的变化。由于没有办法在自己回合直接发动，通常陷阱卡需要像设置陷阱一样覆盖在场上一回合，等待发动的时机。也因为这个原因，通常陷阱卡拥有更强力的反击效果。我们也常常看到动画中的主角们借由翻开覆盖的陷阱卡来扭转战局。这个陷阱卡虽然很有趣，但是效果上面的设计以及强度上面的控制却是很难调整的。在游戏王的20年历史里面，有许多陷阱卡因为效果太过强力，导致了环境的变更，甚至最后成为了禁止卡。今天我就来为大家介绍几张游戏王历史上的超强力陷阱卡。死亡牌组破坏病毒，这是一张在1999年暗黑决斗机登场，效果如其名，有着能够大量破坏对手卡片能力的陷阱卡。同时，也是在初代游戏王动画《决斗者王国》篇登场。我们的海马社长与游戏的决斗中，海马让游戏陷入绝境的关键陷阱卡。这一张卡只要用一张攻击力1000以下的怪兽作为祭品来牺牲就可以发动，在发动成功之后，对手场上以及手牌攻击力超过1500分以上的怪兽全部都会被破坏。除此之外，在这之后的三个回合，只要抽牌阶段时抽到了攻击力超过1500以上的怪兽，也会直接被病毒破坏。这是一张非常破格的卡片，不管是在早期的环境或是现在的实卡环境，怪兽攻击力要超过1500以上，其实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一旦这张陷阱卡发动成功，不但很有可能会被全清场，后续的回合即使抽到能上场的怪兽，也会在抽到的瞬间直接被破坏。换句话说，只要一发动成功，就很有可能变成单方面碾压的局面。在动画中，海马发动了这张卡片之后，游戏也是被单方面的碾压。但是在对局的最后，游戏使出了传说中的猛犸象口胡融合，突破了海马的青眼救急龙。那么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困境，我们霸气的海马赖人社长马上就以死相逼来情绪勒索。我小时候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真的是完全吓呆了。打牌打到跳楼，这到底是什么游戏？那么也由于这张死亡破坏病毒的效果太过可怕，官方也决定让这张卡在2009年的时候成为了禁止卡。之后在2015年时，这张卡由于被重置且弱化了效果，才从禁卡表中解除。但由于这个重置效果与早期的实在是差异太大，导致到现在其实也没有什么人在用。顺带一提，病毒相关陷阱除了死亡病毒之外，还有死魔、暗影二，总共5种类的病毒陷阱。神圣彗星反射的力量，2000年1月的发售，是一个在对手怪兽攻击宣言的时候，可以将对手攻击表示的怪兽全部破坏，既简单又破格的一张陷阱卡。动画中这张神圣彗星反射力量最早登场于《决斗者王国》篇，在游戏与雨儿的决斗中，雨儿场上跳满了满台的昆虫怪兽，准备攻击游戏，却被游戏提醒：“你难道忘记我还有覆盖一张牌吗？”雨儿回答：“难道那是陷阱卡吗？”游戏回雨儿：“不然那是 Costco 会员卡吗？”之后就被开神圣彗星灭场了。最后游戏还回呛雨儿：“你其实很弱吧？这个雨儿赔了怪兽还被嘴，实在是有不亏啊。”那也正是如此，比起同样是攻击宣言反击的炸裂装甲以及次元幽闭，神圣彗星常常可以造成一卡换多怪的情况。所以在实卡的对战中，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这张卡都非常的受玩家们的欢迎，是一张不管什么样的牌组都可以放的强力单卡。有了这张卡的存在，玩家就不敢把所有的怪兽资源都放在同一个时机攻击。这也让神圣彗星在2004年的时候被列为禁止卡，之后又在限制卡中待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2011年时某一个牌组的崛起，才让神圣彗星的采用率大大降低，那就是甲虫装机。这个甲虫装机的主题可以在攻击前将对手场上的卡片来破坏，在这种牌组的流行之下，只能在攻击时才能发动的神圣彗星也就越来越少人用了。现在它已经是一张无限制的卡片。这个雨儿，你应该要玩甲虫装机的、啊。神的宣告，登场于第6弹的神宣，是游戏王中最高速卡片反制陷阱的代表卡。只要你愿意支付一半的生命值来做代价，就可以无效怪兽的召唤及特殊召唤，或是魔法陷阱卡的发动。 几乎所有情况上都能够对应。也正是因为这个特性，在战术的主旨上，它是一张真正的神之卡。那可能会有人觉得，神之宣告的发动需要支付一半的生命值来做代价，这样不是很容易就被打死了吗？由于早期的游戏王多半都是以怪兽互相对战的形式来进行游戏，所以的确在早期损耗一半的生命值当代价，其实是风险非常大的行为。但是游戏王在进入同步时期之后，比起生命值的多寡，战术的展开以及完整性，慢慢变成了胜利的主要关键。生命值也相对变得不是很重要，只要不会死就可以了。在这个情况下，可以全方位干扰展开的神宣，也就变成大家必放的牌。用了一堆资源特造怪兽，神宣；想用胡魔法卡抽牌吗？神宣；想用神宣挡我的展开？神宣你的神宣。由于神宣这张卡实在太泛用，官方也在2009年的时候把它列为限制卡。在神宣被列为限制卡的期间，官方后续又出版了许多神系列的相关陷阱：神的警告、神的通告、神的忠告。这些神变成了一系列的陷阱卡，它们可以对应不同情况的效果发动。直到现在的赛场环境，许多陷阱型的牌组还是非常依赖这些神系列的陷阱。王宫的弹压，2001年登场的永续陷阱卡。王宫系列的陷阱卡是针对特定种类卡片的发动，进行一连串系列无效的永续陷阱。从封印陷阱的王宫的公告开始，一直到后续的弹压以及敕令，都是让卡片效果无效的系列陷阱卡。全都是一些混账东西。在这些王宫系列的陷阱卡中，又以王宫的弹压最为凶恶。只要使用这张王宫的弹压，每当双方玩家进行特殊召唤的时候，就可以支付800生命值为代价，将那次怪兽的特殊召唤无效并且破坏。那么为什么这张牌很凶恶呢？原因是因为比起一回合一次的通常召唤，游戏王的牌组多半是以特殊召唤为主要的展开手段。举凡不管是仪式、融合、同步，还是超量或是连结，全部都是属于特殊召唤的一种。而在这样的游戏环境下，王宫的弹压就变成了一张几乎能让绝大部分卡组战术完全宕机的超强陷阱，也在当时的环境造成了广大的影响。此外，由于玩家可以选择弹压开启的时机，先攻玩家只要完成了自己所有特造，就可以在对手的回合开启弹压，完全封锁对手的展开。这张卡原本看起来是一张可以压制主流的陷阱，最后却变成主流自己也可以放弹压的情况，这在当时让游戏王变成一个先攻过于有力的猜拳游戏。由于这个原因，也让官方在2011年的时候正式让弹压列为禁止卡。隔壁的赤令要不要也进去一下？血的代价，1999年发售的血的代价是一张仅仅使用一张卡片就可以更改游戏规则的陷阱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明明只要再下一只怪兽就可以赢得这场比赛的经验呢？这张血的代价就是这种情况的最佳解药。只要使用血的代价支付500生命值，就可以再通常召唤一只怪兽，而且这个效果没有使用限制，只要你有生命就可以一直登场。星矢，你不是还有生命吗？这张血的代价虽然很早就发售，但是实际上开始发挥它的破格能力是在2006年需要三体怪兽牺牲的胜利龙开始。通常的情况下，一直召唤怪兽，照理来说会很快的就把手牌消耗光，但是只要配上登场可以检索怪兽上手的齿轮系统，就可以不断的一直将齿轮怪兽登场。接着到了超量的环境，齿轮又推出了阶级4的强力怪兽，让血的代价以及齿轮系统摇身一变成了一线主流。只要有血的代价加上随便一张齿轮，就会有源源不绝的怪兽。先手玩家如果没有办法阻挡，就会变成莫名其妙被跳满场一回杀的惨剧。这也让官方最后在2014年将血的代价列为禁止卡。 OK， 那今天介绍的陷阱卡里面，其实有不少卡片到现在都还是被列为禁止卡。那原因不外乎呢，就是这些卡片的效果实在是太强了，像是血的代价或是王宫的弹压。假设这些陷阱卡被放出来，到现在的游戏王持卡环境，游戏王一定会变成一个先攻有着过大优势的猜拳游戏。那我自己本身最不喜欢的陷阱卡应该是王宫的敕令这一张牌，它与弹压一样都是王宫系列的陷阱卡，到现在的实战环境还是有很多人把它投入牌组里面。只要敕令在场上存在，场上发动的魔法卡效果都会被无效化。那好巧不巧，我又是玩闪刀机或者 Spiral 这一种需要靠大量魔法卡辅助来展开的牌，基本上对局如果碰到了敕令没有办法拆掉的话，几乎就是直接下一场， 士林到底为什么不去关一关？那除此之外，现在的赛场有许多是以神系列陷阱为辅助的牌型，基本上展开型的牌组怪兽，如果被神系列的陷阱挡下来的话，其实也是蛮吃亏的。如果你是喜欢陷阱的玩家，不妨也来试试看这些主流的陷阱型牌组。OK， 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你自己有喜欢或是讨厌什么样的陷阱卡呢？都欢迎留言在下面跟我讨论。喜欢的影片不要忘记帮我按个订阅，并且按个喜欢。我是宇渣，渣哥来解说，我们下次再见。